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9月21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苏格兰独立公投以多数苏格兰人选择留在英国的结果落下了帷幕。今晚海峡论坛的上半场，我们来谈一谈英国和苏格兰在这次独立公投当中的表现，为世界各国解决国族与统独之争树立一个什么样的典范，两岸又从中学到什么样的经验。我们将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和您一同来讨论这个话题。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海峡论坛下半场为大家预备的第二个话题呢，是关于前总统台湾的前总统李登辉在19号星期五呢进行他卸任总统之后第六次的访问日本行程。那么李登辉在分别是在星期六在大阪以及星期天今天在东京分别发表了两场演说。那么在这两场演说当中呢，李登辉他主要的一些论点是赞扬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同时呼吁日本应该要修宪自立。那么针对台湾与日本的关系，李登辉并没有多谈，那么只是在最后的时候他提到说日本与台湾是命运的共同体，互相影响。那么虽然李登辉并没有明确的谈到台湾与日本是否要制定台日关系法的问题，那么不过呢，他在星期五抵达日本的时候呢，则是敦促日本呢应该要制定这个台日关系法。那么究竟李登辉这一次到日本去，那么对于这个台湾与日本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共同来探讨的话题。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那么如大家所知，今天呢在台北呢台湾的东部跟北部呢受到凤凰台风的侵袭啊，所以这个李老师今天是冒着这个风雨呢前来台北演播室。我们非常的感谢李华球老师再度的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演播室现场。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老师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李华球老师，感谢您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啊。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的特派员曹玉芬女士。玉芬欢迎您。
是，都您好，台北的主持人和各位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嗯，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进入今晚海峡论坛第一个讨论的话题。苏格兰独立公投的结果出炉，有超过半数的苏格兰人选择留在英国向独立说不，投票率高达84%，而支持统独的比例分别为55%和45%，这个差距比原先预计的要大。而推动苏格兰独立运动的苏格兰民族党党魁萨蒙德随即宣布辞去职务，并表明他不会再竞选连任民族党的党魁。而英国的首相卡梅伦是在唐宁街10号发表了讲话，卡梅伦说这是英国团结起来共同向前的时刻。他也对投票支持苏格兰独立的人们说，你们进行了一次精彩的活动，我们已经听到了你们的声音。此外，支持统一的三党也联合做出承诺，要给苏格兰议会下放更多的权力。卡梅伦他在演讲的最后强调，我们所有人都为此感到骄傲，因为这一次苏格兰的独立公投提醒了我们，我们是何等的幸运，能够以和平冷静的方式通过投票箱来解决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你怎么看这次苏格兰独立公投的这个结果？我们知道之前投票前一周独派一度领先，那么民调也一直呈现拉锯，那么为什么在最后的关头有200多万人苏格兰人那个 yes 的票投不下去呢？
是东宁，我想其实在这个投票之前哦，也有超过10%的这个就未决定的这个未表态的选民，不能说他们未决定啊、哦。那但是当时我的观察是认为说，一般这个当时未表态的选民里面很多是支持这个统一的，但是因为独派基本上的比较激情哦，就是说表态非常强烈，那在那个时候很可能支持统一的人害怕遭到攻击，或者是觉得这个有不够爱苏格兰这样被挑战的这样子的一个疑虑哦，所以说不愿意表态。 那本来隐性的选民当中就统一的占的多数。那另外当然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不管是温情喊话，或者是整个欧盟
威逼利诱，
对，威逼利诱了，都是说这个好话说尽，但是也把这个
可能的后果告诉，
对，可能后果告诉苏格兰。我想站在很实际的经济跟各方面务实的考量，我想最后还是敦促了一部分的苏格兰投下了这个 no
的这种，
对，是。
好，谢谢玉芬的分析，也请教在台北的余华秋老师哦。台湾的各界是怎么看这次苏格兰的独立公投？这次公投的结果对于同样面临统独之争的台湾具有什么样的启示呢？余华秋老师，
是这一次台湾的这个民众啊，其实还蛮关心苏格兰这个公投，因为毕竟台湾在今年三月份的这一个学运之后呢，台独的这一个声浪，从民调来显示来讲，确实是有比过去一段时间还要来升高。因此，在这个苏格兰公投的重要时刻，台湾人民是高度的关心。但是呢，我觉得苏格兰跟台湾的这个本质上当然有许多的不同。但是呢，这一次苏格兰人用公投这样一个民主、冷静、理性的态度来面对这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我觉得给整个全世界，并不只是台湾的，带来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当然当中也发生许许多多的这个恩恩怨怨，那么也引起世界主要国家的这个领袖的关心，同时英国的这个各党的这个领袖也非常关心，英国女王也关心，英国首相更关心。那从整个情势看起来的话，虽然这个支持统一的人数居多，但是呢也不难看出苏格兰人民对于自己的决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达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但是我比较忧心的是，那么从这几天的这一个国际新闻的画面看到，那么败选之后呢，独派败选之后引起的社会的一些暴动、打群架的这一个动作，是我比较忧心的。因为毕竟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缺乏理性的这一个过激的行动，可能会造成许多人的这一个群体的效应。当然在台湾过去的社会街头运动发生了许多，台湾的这一次台湾化学运里面，虽然学生上有许多的这一个过激的行动，但是也大体上都能够在警察的这一个掌控之下，或者他们团体里面的领袖的这个约制之下，也能够平和收场。所以我从这一次的苏格兰公投里面再来看台湾的这个学运，或者是正在兴起的这个台独运动，我想这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呢，理性、平和、冷静的一个运动才是走得长远的一条之路。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李华秋老师提出了一些隐忧，不过对于很多世界其他国家来讲，可能是这个结果是让大家如释重负，包括美国在内啊。想请玉芬谈一下美国，奥巴马总统就在这个结果出炉之后，他表示祝贺这个苏格兰彻底的、充满活力的实践了民主。他也说，苏格兰人民通过了辩论啊，以一种充满激情，但是却是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这么重要的问题。你怎么看美国的反应？还有美国的智库学怎么看这个公投对于两岸未来可能的一些启示呢？
是东尼，我想你大概回顾过去，从这个九一之后啊，就是说美国在欧洲最大的盟友，反恐各方面都是英国，所以在美国的立场来讲，拥有一个强大的英国的盟邦非常重要。那当然如果说苏格兰独立之后，很明显的英国的国力就大大不如前了，这对美国来说，尤其是在现在譬如说俄国开始扩张的这个情况之下，美国绝对不愿意失去一个这么重要的盟邦啊。那当然这件事情在华府得到很多人的注意，就跟世界各地一样，因为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很历史性的公投。可是大部分的这个华府专家也认为说，每一个地方谈独立的问题都是独特的，所以说很难拿苏格兰的例子跟台湾完全比较。不过绝大多数人都会强调说，对于中国或者是像俄国这样子的国家大国来说，用一个文明的方式、不流血的方式是值得他们借鉴的啊。即使在，因为其实在过去你看到，在这个即使是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之后，有很多国家有民族自觉，那基本上认为文明就是不要用这个流血的方式再来进行，不管是国家的这个独立也好，或者是人民的意见表达。因为现代的国家认为说，国家是一个人民跟政府之间的合约，是可以透过协商来解决的，就是人民的权利义务，或是说他要不要留在一个政府里面，这像是一个 contract， 是一个契约。可是我想在比较这个还留在十九世纪这样子的观念里的话，就是说这个国家跟人民之间不是契约关系，就是说你要不然就是 赢者全拿，你必须通过革命跟流血的方式来达到你的目的。所以这次为什么苏格兰公投那么多人虽然说没有过，可是大家更重视的是整个过程，就是说这个过程是不是一个文明的，是不流血的。
嗯，
所以我想对台湾来说，可能大部分人在乎的也是这个。
对中国来说，可能也学到很多的经验。那当然，大家非常好奇中国的，
中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反应当然有很多不同诠释。就想请这个李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当然，中国的反应就很微妙了。之前结果还没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说，如果这个结果是没有通过的话呢，他们可能就说，这个独立势力的一个打击啊。那么，如果维持这个，如果真的是通过了的话，独立出去，他们就说这可能是对大英国协这个一个国力的削弱，会幸灾乐祸。那么，我们就请您分析一下这一次北京啊，那外交部官方是不评论的，那么官媒呢？《环球时报》就有一篇报道，就提到说，这可能是西方制度陷入困境的一个证据哦。你认为说，你怎么看北京方面的一个回应？你认为这次的苏格兰公投究竟是一个显示西方制度的一个困境，还是对全世界一个民主的示范呢？李老师，
是苏格兰这一次的公投啊，大陆当然是采取一个非常审慎的谨慎的这个态度。不过呢，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那么我们如果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这本书，或者是萨伊德《东方主义》这本书，这两本书刚好一个谈东方主义，一个谈西方的没落，从这两个角度来观察，我都觉得有一定程度值得我们关心。也就是说，西方过去在政治的这个制度或者是宪法的这一个运作，严格来讲确实是比东方要有进步。但是时隔这么久了之后，东方的这一个比较冷静、比较礼教的这样子一个东方人的这一个政治的思想，跟西方的政治思想确实是有许多的不同。不过从两个这个东西方的这一个政治制度来比较的话，再来前瞻这一次的苏格兰公投，我认为苏格兰这个冷静理性确实是符合西方人过去在面对的这一个民主自觉的运动，或者是国家独立的这个运动来讲，确实呢是有很多弱核腐竭的地方。不过呢，从我们东方来看，中国的这一个藏独西独，或者是印度的分离主义，或者是俄国的这个分离主义，尤其是近期的这个乌克兰，这样来看的话，我认为东方的这一个礼教的约束，或者是儒家的思想，乃至于汉唐的这些政治思想，其实都有影响到周边的这个国家。因此从这一次的这一个苏格兰运动来看，东西方的在政治思想制度的不同，或者是宪政运作的不同，但是整体来讲，我认为人类追求的还是理性的和平，务实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这一个运作。从苏格兰这一次的这一个支持统一的这个比例有超过 55.3%， 那么独立的是 44.7% 来看的话，苏格兰人显然是理性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动物。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的这一个分离主义的运动的兴起啊，恐怕也难脱离这个经济或者是资本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窠臼之下。我想这是我们观察未来东西方比较值得注意的所在的地方。
好，感谢李华洲老师深入分析。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这个问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刚东宁提到《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评它里面有一些蛮别出心裁的地方，我想继续来请教李华秋老师哦。就是它里面有一段是这样提到，他说东方也有分离主义，但是东方的国家观念更加稳固，法律和政治体系牢牢控制着分离主义的规模，社会道德体系也同分离主义势不两立，而英国自由主义式的做法如今展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西方恐怕要重新审视分离主义的威胁，重构有利于反思民族自觉的意识形态。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意思好像就是说，其实在这个以中国来讲，或者是东方世界来讲，其实他是可以牢牢的抓住国家的每一份子。那么相对来讲，西方的话，每一个部分就很不确定了。这个大陆的官媒是这样的去解读这一次苏格兰的公投，让大家会觉得说，好像他们的这观察点跟一般的我们这个自由世界或民主世界的观察点有一点不太一样。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分析呢？
是《环球时报》这篇文章，确实我一直看了之后，我觉得非常值得省思。大陆的官媒有这样一个思考的这个模式，我并不意外。但是相对来讲，他们对于西方的这个分离主义恐怕是忧心。忧虑到会引起到中国大陆内部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稳定度，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观察，再来看看这一次《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评来看的话，我觉得 东方主义的这一个政治制度的这个思想呢，是要说到很稳固的话，如果从中国这个高度集权控制的国家来讲的话，这个稳定和稳固是来自于他的这一个党，以党领军，以党治国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观察的话，这个稳定我认为是带有隐忧的。因为毕竟人类追求的民主、自由、人权，这是人类与生俱来，不能说是天赋，但起码是人类一致追求的一个目标跟方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其实没有很同意环球时报这个论点，说东方的稳固的政治的基础，西方的分离主义当然必须要有调整的这个空间，仍然有很多。但是我认为西方的这个分离主义如果能够像苏格兰这一次的这个理性平和冷静的态度的展现的话，不失为是我们日后观察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分离运动。11月份的这个西班牙的这一个加隆格伦伦省很快就要再次的公投，我想未来的这一个理性平和的这个公投的氛围啊，也许也有可能感染到西班牙这一个省份，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拭目以待。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想请教曹玉芬小姐，就是关于这一次的这个苏格兰公投，因为是发生在英国的这个事情的，所以香港的舆论跟香港的网友也特别的关切哦。那刚刚这个两位都提到，就是这一次这个英国保守党政府他们对于这个苏格兰可以说是温情喊话，一直叫他们这个不要走啊，英国爱你们呢、啊，或者是说这个如果苏格兰投票同意要独立的话，是痛苦的分离，但是英国会接受。那么香港有些网友就说了，看看英国这样子做，中国大陆敢这样子赋予香港这样的权利吗？或者是说，如果真的敢赋予香港的权利，而香港决定要跟中国分离了，那中国会接受呢？就还不这个还不打起来了这样子。所以这个香港人就说，中国大陆这样子像这个官媒这样子的揶揄啊这个西方的制度，但事实上大陆敢不敢赋予香港这样子的一个权利，尤其在现在中港矛盾特别高涨的时候，那您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一个其实是东西方一个不同的思考的方式，像我刚刚请教李华秋老师一样的，也请您做个评论。
所以那个其实像西方在过去也有长期的战争，我想说两次世界大战哦，让整个西方社会学习到，就是说民族自觉或者是这个不同的政治意见，能够在两次血淋淋的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学到的教训就是说避免用战争再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公投其实也是从西方开始发展出来一个民主制度之下的一个表达意见跟人民还有政府之间的这个契约关系重塑的一个工具。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说，中国如果说环球时报要这个讥笑说西方不稳定，其实你想想中国的内战结束不过60年哦，在过去的200年之间，中国经过多少的这个战乱，不管是外来的或是内部的。可是我想中国共产党学到从这个战乱里面，他跟欧洲国家学到的东西不一样，就是说在中国来说的话，就是绝对不能把权力下放给下面，那绝对要透过国家的这个机器跟暴力，然后牢牢地控制住自己的人民。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这个英国它的公投是不但要用钱来收买，而且要买他的心啊，就是说
温情，
像是一对这个男女之间，就是不但要用这个嫁妆丰厚的聘礼来得到这个新娘，而且还要得到他的爱情，这也很符合西方的观点啊。那但是在中国来讲的话，他就说给你选择的自由，相信你一定跑掉。所以说对于中国来讲的话，绝对不能让香港人决定自己的命运。那某方面也显示出这个统治者其实对自己的人民没有信心，对于自己的统治基础也没有信心啊。那所以说中国上面看到的这个稳定其实是非常表象的，我们看不见下面的矛盾。可是在西方的制度来看的话，我们看得到很清楚，就是说这个矛盾会不时的浮出来，他们容许这个矛盾出现。那么矛盾出现之后，他们再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想这跟西方人向来他们做学问的态度是一样的，诚实的去面对问题，然后很务实的把这个问题找出来，我们来找解决方式。可是我想在东方来讲，有另外一套的哲学来处理这个问题哦。那确实在民众的认知里面，我想这个不同的素养在东方国家里面，可能很多人也很害怕这个不能够统一这样的一个前提，不统一就代表乱。 这跟很多东方人的这个历史记忆还有他们长期受到的这个教育有关系啊。但是我很怀疑现在的中国来讲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儒家文化，基本上它是一个苏维埃式的这个独裁政体哦，所以整个统治来讲严格来说也不是所谓的中国典型的这个中国政治。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当然除了这被英国殖民过的这个香港很关注这一次公投结果之外呢，台湾人看在心里可能也是百感交集哦。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是发表您对苏格兰独立公投的看法，究竟给台湾给两岸什么样的启示。那么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接近台北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讲。
好，大家好。那首因为这个书读哈，可以说是对台湾的参照参考范围并不大了。如果说台湾是因为说中共政权基本上是个专制压霸的政权，他的这个作风不可能像英国伦敦政府的这种胸襟呐。那如果说要执行的话，除非是等中共政权倒台以后，民主力量上台以后，可能两岸之间的问题或许可以。参考。好，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陈先生。下一位是安徽的张先生。安徽张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啊。
你好。
是这样，那个苏格兰的公投啊，按照中国大陆的态度呢，就是不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就是他不会评价的，也不会去做一些什么动作的。但是如果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呢，是这样的，大陆和台湾呢，大陆13亿人口啊，不希望台湾独立，台湾的大部分人呢也不希望这个独立，就是中国人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团结的中国，这是对中国人民马来人民是有利的。
好的，谢谢安徽的张先生。我们今天的线路好像有一些问题哦，搭建了稍微清晰一点、简短一点的发言哦。下一位是加拿大的王先生，从加拿大给我们打过来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喂，你好，就是那个英国这次那个独立公投，虽然说大英帝国几百年以来那个统治的那个版图在缩小，可是它那个内在的凝聚力、内在的实力和那个文明的高度达到了更新的。一个高度，是我作为中国人反思中国，觉得汗颜。有三点我印象深刻，一个是呢，卡梅伦说你们可能不喜欢我，但是我不会永远是他当首相。也许你不喜欢我这个政府，但是这个政府也不会永远是。第二点是那个独立英雄华莱士曾经说过，就是 freedom 在他临死之前就自由。很多中国人说，就是苏格兰这次没有实现他你们没有实现自由，可是我的恰恰相反。
好的，谢谢加拿大的王先生。王先生提到这个英国首相卡梅伦的这次公投前的一个演讲，事实上我也是觉得非常的，觉得讲的真的不错。他说，虽然说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话，我不会在这里；你不喜欢这个政府的话，这个政府也不会永远的执政。但是如果你选择独立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回头路了。他在这一次的公投当中有很多这个经典语录啊，我们真的是可以关注一下。继续来接听内蒙古罗先生您的电话，罗先生您好，请说。罗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吗？
听到了。
请讲，罗先生。我们今天的线路真的是有点不太清楚，我很抱歉，罗先生，您的这个发言我们真的是有点很难听得清楚。我们试试看台湾线路怎么样好了。桃园的陈先生，您好，请讲，陈先生。
我讲话听得到吗？
可以听得到，请说。
好，我想这么说哈。这件事用苏格兰来比喻，在中国有点不伦不类啊。那个枪杆子出政权，中国共产党说的，数千年来的结果也都是战争打出来的结果。今天两岸对峙是战争的结果，不是民主的结果。你拿民主来谈战争的结果，你觉得人家会同意吗？谁会同意呢？共产党为什么要同意呢？
好的，谢谢桃园的陈先生。再接一位北京的王先生，然后请来宾来回应啊。北京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是我的声音吗？
是的，请讲。
哎，是我的声音吗？好，我只是讲两点。第一，苏格兰的公投呢，我认为是很成功的，但是我们大陆呢，媒体对他很一种很嘲讽的意思。因为他的观点我就不用再说了，大家都看过环球时报的文章。 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咱们的嘉宾，那个各位专家，东方不仅仅是中国，这整个亚洲有没有成功的公投呢？恐怕没有。你看印度和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的这个冲突，他们也没有公投。就是说咱们说台湾是个民主国家，新加坡也是民主国家，他们就是亚洲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是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究竟能不能在东公投是不是适合东方？我对此表示一点怀疑，因为东方人
好的，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我们听清楚您的问题了。我想请两位来宾都综合回应一下刚才海峡南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玉芬。
是，刚刚其实他提到，这位观众提到一个很有趣，就是说公投适不适合东方啊？那这跟其实过去来讲说民主适不适合东方是一样的。我相信这个曾经大家都记得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名言啊，就所谓的东方价值。可是像我们看得到，东方过去来讲是帝制，然后认为说绝对是家天下这样子一个概念。可是现在在大多数的亚洲国家，现在实行的是民主制度，而不是集权制度哦。所以，如果说公投不能适合的话，那么为什么民主选举可以在东方实施呢？我想这个逻辑上来讲不一定通的哦。那我想说比较有趣的是，在台湾来讲，其实我觉得如果台湾现在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可能在未来寻求的不是独立公投，而是统一公投。因为基本上台湾现在已经是一个独立于中国大陆的单独的政府，这个在治理了，不管说它现在的国际地位或多少国家来有没有承认它，可是基本上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真正改变现状的是统一，独立并没有改变我们现在的现状。所以说在将来有可能形势会转变到说，当中国一再逼迫这个台湾要走上谈判桌统一的时候，可能在台湾会出现的是统一公投，说你要不要跟中国统一哦，那可能这个结果，因为独立会造成战争嘛，会造成很多的动荡不安，可是台湾人民也许怕独立带来的战争跟迫害，可是当你问他要不要跟中国统一的时候，我相信对，可是很多人可能比较愿意表态说，因为他不愿意跟中国统一啊。那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谈这个独立公投，可是有没有考虑过有一天我们会出现统一公投的情况，那大家要怎么办？
那么李华志老师，你怎么看玉芬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呢？李老师。
是，我觉得刚才这个曹女士的这一个说法非常值得我们思考，是不是未来在台湾的公投是要诉求统一或者诉求独立？我想到现在来讲的话，可能稍微快一点，但这个角度来观察是非常值得思考。我个人认为啊，台湾的话，不管是统一或是独立，都会改变现状，因为毕竟台湾现在的这一个独立的这一个情形啊。可能对中国大陆来讲，他会采取的武力攻台的一个理由之一，就是台湾的这一个独立。因此，假定这个理由成立的话，大陆也对台湾动武的话，造成整个台湾的这一个政经情势的这一个大幅度的变动。假定是这样，那么这个现状的改变，当然就会影响到政治体制或经济结构的这一个改变。那未来假定是统一，有获得多数人支持的话，那么这一个改变更大。因此我觉得从这个统一后公投的这个角度来观察台湾未来的这个政治体制的发展，确实是值得关心。但是呢，刚才这个北京的这一个王先生问到东方到底适不适合公投，或者是东方的这个民主，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问得非常好。但是呢，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人对于公投对民主的这个心态。如果你的心态认为民主或者是公投是你天生具有的这个权利的话，假定你支持这样一个概念，那我觉得这个心态就决定公投或民主，不管在西方或在东方，都适合人类来决定自己的民主自觉。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应该心态大于整个制度的这一个改变，这是我的观察。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华球老师。那么有关于苏格兰独立公投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稍后我们还要来看一看啊，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他目前正在日本访问，并且他刚刚在日本在东京发表了演讲。李登辉此行究竟有何政治目的？他是不是又会在此行说出什么惊人之语呢？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将有来自东京的第一手报道。